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以下播报新闻：香港官员星期六限制了到机场的运输服务，以防止在那里举行任何示威活动。香港警方星期五晚上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人群之后，抗议者计划星期六围堵香港的全球最忙机场之一。星期六计划的示威活动包括对机场进行另一次压力测试，目的是破坏通往香港国际机场的交通。机场宣布，只有持票的旅客才可以在周六的香港市中心乘坐机场快线列车，火车不会在九龙半岛中途停下来，巴士服务也可能受到打击。这些措施旨在避免上周末的混乱，当时抗议者封锁通往机场的道路，在火车轨道上扔碎片，并与警方发生冲突。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星期五就香港局势发表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清楚向北京当局表达干预和侵蚀香港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的代价。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主要提起人之一的史密斯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期盼香港政府真的会撤回引渡法案，但只做出这一个决定是不够的。他说，香港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保障自由选举、民主机制和自治。史密斯议员还说，目前还不清楚香港人民是否相信林郑月娥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具备能力解决抗议示威的核心问题。过去13个星期以来，抗议已经演变成对于香港未来自由和自治担忧的抗争。史密斯议员还提到，香港人民不满和担忧的核心来源于开放社会和政治空间不断被萎缩。他说，香港政府必须要承认和解决一些事情，才能重新取得人们的信任，一国两制的架构才能被修复。中国央行周五放松对借贷的控制，给正在放缓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不仅需要应对贸易战的打击，更需要与大规模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的后果做斗争。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于9月16日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这将为金融系统注入约9000亿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提高银行的放贷能力，向市场释放出更多的资金。此举意味着在贸易争端损失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愿意回到促使银行增加放贷的老路，来应对经济困难和不断上升的外部不确定性。贸易战给经济带来了额外压力，削弱了北京方面避免债务导向型刺激措施的政治决心。随着产出和企业信心下降，与美国的贸易问题已成为北京方面的首要难题。尽管两国谈判代表同意在十月初重启谈判，但新关税已经于上周生效。据美联社周六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国追捕的伊朗邮轮似乎出现在叙利亚海岸附近。这艘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一的邮轮出现在塔尔图斯附近水域时，正值伊朗准备在星期六宣布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摆脱2015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最近几个月来，这两件事加剧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这段时间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运行的油轮总是遭到不明袭击，加上伊朗打下美国军事侦察无人机，以及中东地区还发生了其他的事件，美国周六发布了针对也门航运潜在威胁的新警告。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一的油轮前身为格雷斯一，于周一晚些时候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人们猜测它将前往叙利亚。其他伊朗油轮同样关闭了该地区的跟踪信号。分析人士称，这些原油最终会被运往叙利亚，以支持陷入困境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当局表示，在南加州海岸着火的潜水船上，数十名被困的人似乎死于烟雾而非被烧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Gangtai, 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 Hey 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地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道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 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香港官员星期六限制了到机场的运输服务，以防止在那里举行任何示威活动。香港警方星期五晚上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人群之后，抗议者计划星期六围堵香港的全球最繁忙机场之一。星期六计划的示威活动包括对机场进行另一次压力测试，目的是破坏通往香港国际机场的交通。机场宣布，只有持票的旅客才可以在周六的香港市中心乘坐机场快线列车，火车不会在九龙半岛途中停下来，巴士服务也可能受到打击。这些措施旨在避免周末的混乱。当时，抗议者封锁通往机场的道路，在火车轨道上扔碎片，并与警方发生冲突。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五就香港局势发表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清楚地向北京当局表达干预和侵蚀香港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的代价。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主要提起人之一的史密斯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期盼香港政府真的会撤回引渡法案，但只做出这一个决定是不够的。他说，香港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保障自由选举、民主机制和自治。史密斯议员还说，目前还不清楚香港人民是否相信林郑月娥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具备能力解决抗议示威的核心问题。过去13个星期以来，抗议已经演变成对于香港未来自由和自治担忧的抗争。史密斯议员还提到，香港人民不满和担忧的核心来源于开放社会和政治空间不断被萎缩。他说，香港政府必须要承认和解决一些事情，才能重新取得人们的信任，一国两制的架构才能被修复。中国央行周五放松对借贷的控制，给正在放缓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不仅需要应对贸易战的打击，更需要与大规模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的后果做斗争。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于9月16日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这将为金融系统注入约9000亿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提高银行的放贷能力，向市场释放出更多的资金。此举意味着，在贸易争端损失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愿意回到促使银行增加放贷的老路，来应对经济困难和不断上升的外部不确定性。贸易战给经济带来了额外压力，削弱了北京方面避免债务导向型刺激措施的政治决心。随着产出和企业信心下降，与美国的贸易问题已成为北京方面的首要难题。尽管两国谈判代表同意在十月初重新启动谈判，但新关税已经于上周生效。据美联社周六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国追捕的伊朗油轮似乎出现在叙利亚海岸附近。这艘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一的油轮出现在塔尔图斯附近水域时，正值伊朗准备在星期六宣布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摆脱2015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最近几个月来，这两件事加剧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这段时间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运行的油轮总是遭到不明袭击，加上伊朗打下美国军事侦察无人机，以及中东地区还发生了其他的事件，美国周六发布了针对也门航运潜在的威胁的新警告。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一油轮，前身为格里斯一，于周一晚些时候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人们猜测它将前往叙利亚。其他伊朗油轮同样关闭了该地区的跟踪信号。分析人士称，这些原油最终会被运往叙利亚，以支持陷入困境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加利福尼亚州当局周五表示，在南加州海岸着火的潜水船上，数十名被困的人似乎死于吸入烟雾而非被烧死。周一黎明前，火灾发生并迅速吞没船只时，34名遇难者正在主甲板下方一狭窄的船舱内睡觉。加州圣巴巴拉县警长宣布，死亡原因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受害者可能因吸入高毒性烟雾，因而在睡眠中死亡。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经历了最激烈的831抗争周末之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喊出香港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其他官媒也纷纷跟进，称犁庭扫穴为民除害的收盘时刻已经来临。港府祭出紧急法的试探气球，相继逮捕多名学运领袖和反对派议员。与此同时，内地武警以换防为名进入香港，大批武警军车和器材仍源源不断地进驻深圳。那么北京文攻武吓，他准备何时以及如何出手干预？香港风声鹤唳，港府有没有能力自行宣布紧急状态？港人年年纪念六四，那么他们自己会不会逃过六四镇压的命运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胡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深圳这个武警大练兵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武警军车近日以换防为名大张旗鼓进入香港，却踩到了很多港人以及媒体的这样一个神经。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这个人们看到武警使用的防爆车辆驶入这个香港，那么北京有没有可能鱼目混珠，或者有人说是偷梁换柱，来这个让武警进入香港，有没有这种可能？
据我了解，多年以来中共早就不断地轮调大陆的警察直接加入香港的警队，因为这些警察呢也差不多都能讲广东话，表面上就看不出来。那么这次借军队换防，中共确实很可能趁机把大量的武警调到香港，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呢让这些大陆的武警去干那些香港的警察不愿意干的脏活。因为真要重拳出击，中共对香港的警队不会很放心，就担心他们下不了手，扣不动扳机。另外呢，镇压这个平民的示威抗议，所谓止暴制乱，毕竟和打仗不一样。那武警的装备和训练呢，比较适合做这种事情。所以当时首先考虑的是要用武警，而不是用军队，所以他就会借这次军队换防之机大量调集大陆的武警进去，我想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现在呢，有大批的武警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进驻深圳。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武警进入香港以及武警继续这个增兵深圳这个问题啊？
这个武警现在的地位已经和过去是不一样了。实际上，过去武警是武装警察。现在其实它就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只不过呢是分工的不同。那这是一个看点，就是说，武警和军和这个解放军的区别，可能就是在它的这个目标对象，还有它的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它还是军队。就是武警部队。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军队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命令啊，我觉得是调动不了部队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说是换防也好，或是有武警或者军队 持续的进入香港也好，我想这个已经很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调动应该是得到了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批准的。那么再从眼下这个中共的喉舌啊，以及香港建制派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文攻武吓的这种言论来看，也确实到了一个最后关头，就是摆出了要这个清盘的这么一个架势。所以呢，我觉得恐怕在这方面，过去我们一直担心说，哎，或者说这个会不会最后采取一个下下策，就这么干了。我觉得现在呢，好像越来越接近选择下下策。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这一次换防的确呢是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次换防有媒体就指出呢，以前年年有换防，但是每次换防呢，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说呢，6000驻港部队呢，这个人数不变。那么这一次通常换防之后呢，就会说驻港人数我们是换防，然后呢驻防人数6000人的人数不变。但是这一次有人注意到呢，这个中国的官媒没有提到人数不变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这个现在呢已经大量观察人士都看到，就是说呢，这个中国的武警或者像刚才张先生说的，实际武警和军队已经不分了，中国的武警或者中国的军队进入香港，那么对香港驻军人数的这个改变，对香港增兵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观察的这个亮点？
我想就像刚才提到的，他没有提这个人数不变，那就表示人数已经变化了，而且变的幅度一定不小。所以这个看起来确实现在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张先生，您看呢，您看这个人数这方面的这个敏感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呢？
我觉得恐怕这个从人数上会超出原来的这个常规的编制。而且这个呢本来就没有一个很明确，过去说过一个数，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超出这个数也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数字是不公开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很多会讲广东话的这个香港警察，但是他们好像不太懂香港的法律，也没有按香港的法律这个佩戴标志啊，甚至执法的时候这个需要提出指控的罪名啊，他们这些程序都没有。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一些视频的镜头，也就是抓就直接抓了，打就直接打了，而且这个不分这个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也这个等于是无差别的，就是实行这种暴力。那这一点上来看呢，所以我觉得就特别像中国的城管，给我的感觉。那么但是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无从判断。只不过呢，现在很多细心的网友呢在不断的分析视频呐，还有图片呢，分析一些细节，比如说他们的装备或者说也有人说是这个是不是他们混入了示威的人群，然后投掷燃烧弹，甚至他们的配枪如何如何。这些呢现在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传闻相当的多。但是现在我们也无从有这个正式的渠道来证实，因为香港的警方是一概否认的大体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呢都认为呢，可能香港呢现在种种迹象来看呢进入了这个收盘的最后阶段。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中共直接动用驻港部队或者动用武警部队来镇压香港抗争的这种可能性。有报道说呢，这个813暴力，对不起，831，8月31号这个暴力抗争活动升级之后，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就喊出香港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表明北京的耐力已经消耗殆尽，那么打算呢在十一国庆之前就彻底解决香港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
昨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说香港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另外呢，中共政法委的微信也发表短文说暴徒躲这个初一躲不过初五，躲不过十五，离月圆之夜还有几天，暴徒们该自己算屈指算一算，这就暗示呢可能会在中秋节前后出重手。那其实五天以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话就说要尽快的止暴制乱，其实就已经传达出了港府的这个信息。我看到香港评论家，原来香港零一执行总编辑林佩里有篇文章，值得关注。林佩里在文章里说，政府坚持不用撤回这个字眼儿，又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很多人大惑不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市民可以向政府做种种要求，但是不能以发动暴乱、破坏公共设施、扰乱公共秩序和践踏市民权益为要挟手段，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政府不会向非法使用暴力的势力屈服，以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后患无穷。他当然，警察作为执法者必须守法，社会也不应该姑息执犯法的执法人员，但是更不能容许市民以破坏法治的方式向警方表达不满。我想呢，林佩里这种观点在建制派内部，在港府，在北京内部应该有很大的代表性。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我就主要是很多抗议者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误判，他们以为合理非的抗争没有用，那来点暴力呢就能迫使当局让步。其实对港府、对北京这样的政权，这些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只会让当局变得更强硬。本来呢，对于港人提的几条诉求，在这个建制派内部，在当局内部，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你看，我们原来看到就是香港零一的一些报道，港府高层曾经有个讨论，有人提议呢可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有人反对，说这么一来呢会打击警察的士气，而现在警察第一线的警察工作本来压力就很大，所以不能这么干。另外也有人提出呢，可以这个正式宣布撤回修例，但是也有人反对呢，说因为港人提的五大诉求是缺一不可，你答应了一条，别人还是不会收兵，还会可能还会得寸进尺啊，所以他们结论最后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啊，短期之内呢不会对五大诉求做任何回应。那现在的问题是呢，面临着所谓愈演愈烈的这种所谓暴乱，那么体制内。港府和北京他们内部的各派就不得不放下他们的不同分歧，转而一致主张，首先要止暴制乱，先把暴乱平息下去再说。在暴乱没有平息之前，其他的都免谈。那么显然呢，港府出重手镇压已经是箭在弦上。
那么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呢，可能北京呢。这一次不会轻易下决心直接进行武力镇压，因为那样做呢代价太高。我们看到香港知名时评人林立和先生他就认为说，北京直接出兵镇压，那就意味着一国两制彻底失败，这是中共不愿意承认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首先北京要考虑的就是防止颜色革命这把野火烧到大陆，然后引发骨牌效应，动摇这个中共的政权和中共领导人的权力，这个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那至于说一国两制是否失败或者是否彻底失败，这个呢是一个代价问题，就是他要他会权衡这个代价，他可能认为代价高不要紧，保政权更重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宁可一国两制失败，也不能让这个香港脱离这个北京的控制。这个可能是 这个决策的最根本的依据。可能在这个内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这个刚才胡斌先生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他们最终他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嗯，
有一个最终的共同利益，就是这个党，党内虽然有各派，但是各派有一个最大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说要保住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那这样的话来说，就我觉得就会趋同，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对这个处理的方法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个有点像六四前的情况，就是六四前体制内也是有不同意见，但是到了真到了这个矛盾激化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反而会趋同，因为什么？要这个共产党的利益，这个是最大的公约数。就像我那个时候，我看有一些个，比如说红二代啊，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支持这个学运的，但是呢，至少是同情，但是到了最后开枪以后，他们的态度就全变了，他就认为要，既然干了这个，就干到底，就要把局势控制住。这个呢也是符合他们这种思维的逻辑的。所以我想，同样虽然两个事情隔了这个30多年，但是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所谓统治思想并没有改变。所以我想他们很可能就会以最高的最惨重的代价来这个镇压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运动。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香港自行宣布实施紧急法的问题。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就暗示说，如果暴力事件不退潮，港府不排除动用港英时期制定的一部紧急法来宣布戒严。我来请教胡先生，香港有没有能力自行宣布紧急状态，就是无需内地这个军队或武警的干预？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香港的紧急法呢，实际上是1922年港英当局为了对付海员大罢工订立的，而据说那次海员大罢工呢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背景。在1967年，港英当局用过一次紧急法，用来镇压由中共幕后支持的左派暴动。就说起来非常讽刺，紧急法本来是对付共产党的，现在呢却拿给共产党来用，被共产党所利用。那紧急法因为按照修改之后，在97以后还继续适用，按照紧急法特首可以不经过立法会就和行政会议一道制定各种紧急的法律，包括管制通讯出版、禁止集会游行、限制人员出入境、限制货物进出口、抓人关押、还驱逐出境等等。对于违反紧急规定的那些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那么所以理论上讲，紧急法几乎给了港府无限的权利，因为这个紧急法是港英时代制定的。那么这就表明啊，今后这个镇压反送中运动会由港府出面以紧急法的名义来实行。那意思就是说呢，他镇压所依据的是港英时代的法律，也就是依据的是香港固有的制度，而不是大陆的制作。因此呢，就是符合一国两制，就符合高度自治原则。他们这么做呢，就没有违反一国两制，没有破坏一国两制，相反呢，他还说他自己在维护一国两制，在坚持一国两制。这么一来呢，就使得国际社会要以镇压这个破坏一国两制作为理由去加以反制，就比较困难。所以他这一招其实是这个很阴很厉害的一招。那么当然要具体实行起来也有很多困难，有我们也看了很多这个批评的意见啊。有人说呢，就是说紧急法不符合基本法啊，因为基本法相当于香港的宪法，那所以动用紧急法不符合法治，是违宪的。不过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在中国，你这个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对宪法的解释权都在北京手里头，所以港府可以不理别人的批评，霸王硬上弓。 另外有些人呢是从可行性的角度提出批评，因为他说反诉讼的人这么多啊，你要动用起来，只怕你当局是骑虎难下。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从必要性的角度反对动用紧急法。像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就说现在非和平的示威者只占少数，政府根本有能力可以处理冲突，无需动用紧急法。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港府对各种对这种反送中运动采取的措施基本是打消耗战，每次冲突就抓人，抓多少算多少，等到哪天这个运动自己消停下去。那么如果政府港府觉得这么做不行，必须得升级，那么我觉得就很可能就会动用这个紧急法了。
那么香港前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黑衣暴力运动呢已经犯下了这个叫战略性错误，为中央和特区政府提供了难得的趁势犁庭扫穴的机会。人民日报旗下的侠客岛也呼应，称现在已经到了暴力乱港分子的收盘时刻。我来请教张先生，您看到有迹象显示香港要开始动手镇压了吗？
梁振英这个被大家称为梁书记了，所以我看他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觉得也真的像是一篇党八股，就很不像是一个香港特首写的，很像是一篇什么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的社评。那么当然他这个里头呢，他主要的就是把这个黑衣暴力运动这个作为他认为他已经变质了，现在性质变了，所以呢是他认为是要瘫痪社会和推翻特区政府，夺取香港政权，他提到了这样的高度，然后说要改由反对派来执政，这个什么篡夺中央政府基本法的权利，这个包括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命权，反正他讲了一堆，然后说香港就会去中国化，这样下去实质上成为独立于中国的西方傀儡，然后是颠覆基地等等，我觉得这个有些言过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像胡锡进这样的这个中共喉舌，他到香港来他都没有这么说，他也只是说这个大部分人是和平的诉求，然后只有少数人是采取了暴力，他并没有把这个使用暴力这点和这个全体这个抗议者联系在一起，他没有这样。所以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要为暴力镇压找借口，那么为暴力镇压找借口的这部分人在体制内他们是属于哪一部分呢？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晰，但是呢显然梁振英是跟他们同调但是呢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给这个给北京制造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国际制裁以及一系列的麻烦他们到底如果这样的后果出现以后对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对中共整个的这个执政地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好像也没有想明白。但是呢他们可能有一点自己的集团的或者团体的利益，就是他们一定要这么做。那当然以前我也提醒过多次，我说不应该，就是港人应该明白你们自己要什么，你们不要提出这种超越北京底线的这种要求和口号，比如港独。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香港动荡、贸易争端，四中全会习近平将面临的挑战。此外呢，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